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负面的一直在拦阻，正面的终于在第九节出现了，在夜间有异象与保罗，有一个马其顿人，有人说这是路加，当然我没有任何证据说这是路加，不过路加是从这以后呢就开始加入他们的了，站着求他说，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，帮助我们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这是一个意象，跟前面圣灵和耶稣的灵不许，圣灵的禁止一样，我们不晓得他们怎么知道，这就是圣灵的意思，我们不知道，这就是耶稣的意思，我们不知道他们怎么晓得这个意象就真是一个意象，而不是自己的梦，是有一个马其顿人来对他说了，保罗是也实在一定是跟这个提摩太还有希拉都有交通，我很感谢主，他们在灵里可以交通，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灵里的问题没人分担，谈政治谈别的很多酒肉朋友，一谈属灵的事就没有，我们希望我们有灵里的朋友，那才是真正的朋友。好，现在他们一起分享这个意象，我们是不是要过去呢？那保罗是看见了，然后一定也跟他们分享了，所以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，他们就要去马其顿了。那这时候对保罗来讲也是大汗逢甘霖啊，终于困惑了那么久，现在知道神还是要我传福音，只是地点跟我们以前想的不一样了，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啊，感谢主啊，这个保罗看到了，那么大家就往马其顿去。我还是要说各位，我们生活中不要太去想有什么特别的灵异的经验，你要想想看，保罗在生活中并不是天天碰到这样，事实上很少碰到这样，我们很多人喜欢有这样，我是说我们应该都把圣经的原则十字架的道理在我们的悟性中了解，在我们生活中操练，不要常常很他力的一定要听到一种声音，见到一种异象才去做，那个不是保罗，不是耶稣，不是所有属灵人，包括有最多奇妙奇特异象的，包括以利亚摩西这些人所有的，他们就是可以说在多数的情况下，在一种很平凡的神的带领中稳健的往前走，就越走越对，当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可能是不知道走错的时候，就像这里要传福音在这里，结果圣灵禁止，他们也不必有什么罪恶感，因为这并没有他的并不错，只是圣灵他们不了解圣灵要他们去欧洲就是了，刚开始不了解圣灵用的方法不是一开始就你去欧洲，而是在这个地方禁止他们能够顺服，然后下面再给他指引道路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愿我们都这样祷告，亲爱的主，你要禁止我让我可以停止，你要带我去让我可以去，叫我东就东，叫我西就西，那么这是神喜悦的，然后他们同心也是很喜悦的，去那边也是一样，去帮助我们帮助人什么，现在真是教会有好多帮助的方式，我看恐怕很多基本上都是错的，我们帮助人没有比让人听到福音更重要了啊！很多人说可是哦，他肚子饿的时候听什么福音，各位肚子饿的时候更需要听福音，饿肚子死人都有福音传给他，死人都需要听到福音，我们任何一个时候我们还是说人得救是因为福音，是因为耶稣基督，不是家道丰富，不是吃饱喝足了。现在很多人还是觉得最少他们说是一样重要，没有，灵魂的得救认识耶稣比什么都重要，我们从圣经上很清楚可以看到神要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，我们不一定有金银，虽然今天很多人喜欢说金银我都有，粮食我有，衣服我要给你，给了你以后然后给你耶稣，我们不是这样说，我们别的没有，我们给你福音，我们给你耶稣基督，如果神真的让我们富裕能够有东西给别人，我们当然也给，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总是让他先听福音，对于基督徒来讲也是继续需要听福音，包括全备的福音，包括他自己应该舍己，包括他自己应该奉献。好，十一节，于是从特洛亚开船一直行到沙摩特拉，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，从那里来到菲利比啊，这是一个罗马这一方面的头一个城，也是罗马的防住城 Philippi 这个地方哈、啊，是纪念亚历山大父亲菲利比有的。那么这里也有很多罗马的老兵啊，你看一般的注释书都告诉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城，有一样什么样的历史啊。这个安东尼和 Brutus 的最后的决战也在菲利比的平原，所以这是历史上有很多人喜欢谈的一个叫人精灵怀古的地方哈。啊，不过感谢主，我真是感谢主，在圣经里，包括在使徒行传，你看到希腊，你看到罗马，你看到赐予他们的菲利比，都没有多去想他们的历史和文化。那你要去学习，要去观察，也很好啦，我们不会觉得这不好。但是盼望你学习、观察、了解了这一切，让你看到上帝的恩典，让你看到福音是最重要的，福音是唯一重要的，让人认识耶稣基督最重要。比认识其他历史都更重要，因为只有认识耶稣基督，其他一切的历史才有它的意义，个人的也好，团体的也好。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，当安息日啊，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，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安息日的时候啊，我们有讲过，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，尤其跟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，还是在安息日到他们会堂。时间是安息日，地点是会堂。那么到后来逐渐呢，尤其跟外邦的基督徒，跟外邦人，就时间就是主日，地点就是任何一个地方了，包括信徒的家里面了。他们这个时候还是找犹太人，这个地方犹太人不多啊，所以这里还没有会堂，这里只是聚会的地方，有个祷告的地方，到河边啊。这个在以斯拉记八章十五节21节哈、啊、有讲到在河边以斯拉在那里跟他们祷告，还有跟他们宣告事情。那更有名的是在诗篇137篇第1节讲到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啊，我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哈、啊坐下追想西安就哭了啊。Verdi 写过 Nabucco 也有讲到在河边的事情哈。啊在那里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。各位，我看到这里都会觉得好难哦。哎，我跟计程车司机怎么开口？我跟我不信主的婆婆怎么开口？我跟我不信主的丈夫怎么开口？跟我不信主的同事怎么开口？各位，有人说凡事起头难，这我承认凡事起头难，但是如果这句话的意思说起头难后来就容易了，我倒觉得也不一定是这样，起头难后头也是一样难。就我们肉体来讲，所有逃出喜悦的事，我觉得没有一件事不是困难的。但是所有逃出喜悦的事，没有一件事圣灵不会帮助我们。但我们真的要学习背十字架。好，这里就对聚会的妇女讲到了。对妇女讲到，我们也看到古今中外好像也都是这样。妇女总是比较早、比较快、比较多能够听福音，也比较热心一点啊。那也许在那边一讲男人就不怎么想听，或者犹太男人就抗拒啊。各位姐妹，你们是有福的啊，当然我们弟兄姐妹男人女人都是有福的。我说有福就是女人在这种谦卑隐藏的事上真是更显出上帝的样式。女人总是比较多、比较快、比较早的信靠耶稣，比较更热心的追随跟随主，但是名分通常都没有，权力更是没有。感谢主，这样是更显出你们像主的门徒一样。有一个卖紫色布丁的妇人名叫莉莉亚，这个人当然跟哥林流内斯是一个外邦人，但是是一个近前人啊，对犹太教有一些亲近的啊。他是推亚推拉城的人。那我们在推亚推拉在启示录第2章18节也看到这里的这个地方这个城镇哈。这个地方呢，如果有卖这个东西的话呢，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很贵重的东西哈。卖紫色布丁，因为这是皇家才能有的东西，才能用的东西，就是很有钱很有地位的人，甚至这个皇家才有，这个是这个富人是有钱的人啊。我们感谢主，有钱人进神国难吗？是难，但是靠主就没有一件事不能成就了。他有钱，他有地位，但是他素来敬拜神，他对神敬畏。但是即使你敬拜神，跟哥林流一样，也可能还并不太认识啊，或者认识的并不全。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 这一路上每一个你能够接触到福音，这是主恩典。神能够派人来，这是主恩典。来了你又刚好在，这也是主恩典。在了你能听，这是主恩典。听了愿意继续寻求，这是主恩典。寻求能够明白，这是主恩典。明白了能接受，这是主恩典。这里每一环都可能断掉。有人根本一开始渴慕，但是神并没有派人来。有人派人来，但是我们失之交臂；有人派人来的时候啊，可是我困得不得了，听不进，没睡着了，或者是我不想听，或者听了啊，就像撒种的比喻一样，不明白，或者听了被挤住了。哎呀，但是有人就是一连串神把拦阻都排除了，听见了主开导他的心。哎呀，求主也来开导我们的心，求主让我们越来越渴慕。越来越愿意亲近，越来越愿意爱主，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。我在讲到的时候，有多次有这样经验，有人就很愿意听，有人就不能听，有人就一定打瞌睡，就算是在白天的时候也打瞌睡，有人在晚上已经听了七八堂了，那么疲倦，他还是精神很专注。感谢主，当然我不对了，我不对，但是神的话一定是对的，有人就愿意听，讲能明白。各位，我们从旧约到新约都是神讲的，很多人根本不听，也没机会听，听了也不明白。我们能听，我们能比法老，我们比那些硬心的以色列人，比那些比牛羊还要更顽梗不明白上帝话的人，我们真是有福，因为我们并不一丝毫比他们好，我们能有任何一方面比他们好，那是主的恩典。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，便求我们说，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，请到我家里来住。于是强留我们，留心听，然后领了洗啊。当然，这里就是有他们听了明白了，就愿意受洗，受洗了就求啊，就要求，就强烈的说，真的把我当信主的话，就到我家里来，就是想服侍啊。这是很好的，我们。真是，如果说是传道的人强希望，哎，你们要奉献啊，你们要对我好，哎，这讲出来都是很伤感情的。当然有的时候也不能不讲哈，因为这是一个责任，但是总伤感情。如果奉献的人他主动的强求要奉献，那就真是美好无比了。那就像后面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看到的，马其顿教会就有这种恩典，他们是再三的求使徒。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，然后就做的真是非常的丰富，非常多。我们今天常常再三的求，再三的躲，再三的装甲，不想要去奉献，不想去奉献自己的时间力气去爱人。那有人就是愿意啊，那个马其顿教会跟这里这个吕底亚是一样的啊，对他们好。好，但是有对他们好，也有对他们不好的。16节，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，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，她被巫鬼所附，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。她跟随保罗和我们，喊着说，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，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。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，保罗就心中厌烦，转身对那鬼说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。那鬼当时就出来了。就是在腓立比的事情有很好的，就是吕底亚信主了，而且热心款待。然后他们再往这个地方去，然后这次就碰到拦阻了。各位要相信上帝的带领是最美好的，要顺服。相信顺服并不是消极的，可以非常积极，不是可以，也应当非常积极，非常主动。那当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有的时候是先有困难后有顺利，有的时候先有顺利后有困难。这里就是先顺利，哎，有人愿意听，然后有困难。这一次呢，有一个使女一面来了，这个使女是被巫鬼附的，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的财力。啊，好可怜的小孩子，好可怜的女孩子。那当然我们不知道后来这个女孩子怎么样，我们是不晓得。我们知道这鬼一赶出来，哎呦，保罗可真苦啊！保罗和希拉这可是挨了皮肉之伤。这皮肉之伤，如果这个是用木棍打的话，我看恐怕内伤也不少啊。保罗后来在哥林多后书11章就讲到被打啊，碰到残难啊，各样的艰辛。感谢主，我们愿我们只要不被罪伤害， 哎呀，我们受再多的苦，为主受再多苦都是好的。当然，就算是我们犯了罪受苦，主管教也是好的，认罪悔改，主洗净我们，主就喜悦我们，我们就感谢主，我们就可以走得更好。好，这个可怜的人，叫他的主人大得财力，被乌龟所缚，我想他可能会说出一些什么话。很灵验，可能做出一些事很灵验，这种事我们在台湾我们也听了很多了，在东方的这种迷信被邪灵搅扰的地方，当然邪灵基本上没有什么能力，所以多半只是叫人家越来越苦，所有的你去接触它都越来越苦，不能快乐的。但是有的呢，的确也有一些灵验的可以叫人暂时快乐，不过那个被利用的工具，像这个小女孩总是苦的，其实利用她的那个乌鬼也好，他的主人们也好，也都是苦的，只是可能暂时他好像，得到很多的利益哈。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使女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是他犯罪了吗？是他父母犯罪了吗？是他天生就我们说倒霉吗？我们当然不相信倒霉，因为我们不相信运气这个事，神都在带领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们盼望，我们不一定知道为什么这个小孩这么可怜，遭遇这么坎坷的身世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知道一个答案，就是我们可以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，我们可以叫他得自由，即便因此我们受到了鞭打，受到了重伤，感谢主。好了，下面保罗把他赶出来的叫我们有点奇怪哈。第一个，为什么保罗没有多一点早一点把他赶出去呢？这我们也不知道，是保罗一开始没有把握吗？是保罗一开始要保持礼貌吗？保持礼貌所以不好意思赶人家，还是保罗一开始纵容太多错误了，应该一开始就赶，这我们不大知道啊。不过的确是保罗等了好多天烦了以后才赶的，也许保罗也需要学习，他应该一开始就赶，也许保罗真的，我们还是说他并没有错，这我们不敢说什么。那另外很稀奇的是，这是不是也是保罗没有赶的原因，就是这个鬼既是鬼当就抵挡上帝，抵挡上帝为什么会说，为什么会替保罗和上帝做见证，甚至要劝这些人听保罗所传讲的，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呢？哎，各位，这个话其实在耶稣时代你也看到乌鬼也会讲，哦，我知道你是谁，当别人不知道的时候，乌鬼可是知道耶稣是谁，而耶稣常常就叫他们不要讲。嘿，为什么乌鬼为上帝做见证，讲啊，多多益善啊，为什么耶稣不要他们讲？这里也是，当乌鬼所附的小女孩讲，哦，为上帝做见证，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，为这些人做见证，为上帝做见证，也为那些听到的人勉励他们，他是对你们讲救人的道哦，这是纯正的，他讲的没有一个字错，都对呀，为什么乌鬼会讲这样的话，而为什么保罗要把他赶出去，是不是保罗一开始也听这很对啊，他在那里做见证啊，然后这个小女孩本来就影响力很大，他这样一讲很多人会听到啊，感谢主嘛。哦，如果今天什么星云法师或者什么其他的异教徒说啊，说基督教很有道理，你们要到教会去听到，那我们是不是就愿意接受呢？各位，我不敢说我们跟着世界上跟着不信主的人在一起，我们天天是跟他们要唱反调哈，但基本上我认为是敌对的态度，就是我们还在一起生活，外在没有违反国家的政令的时候，我们当然是和平共处，甚至合作，在很多属世的事上是可以合作，甚至在所有属世上可以合作，但是我想在属灵的事上是不行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耶稣不准乌鬼讲你是至高神的儿子？为什么耶稣禁止他们讲？为什么保罗也禁止？其实我想很容易了解，如果今天乌鬼这样讲，不管是对着耶稣的听众或者对着保罗的听众这样讲，今天这样称颂叫大家来听耶稣和保罗的道，也可能有一天在非常更多的人的时候，这乌鬼就说刚好相反的话了，做破坏的话了。那总之乌鬼所做的总是似是而非的，乌鬼所做的总是混淆视听的， 他会不会也让人混淆视听呢？如果人来听到，一开始听到说，这个乌鬼所做的见证是很对的，于是他们就来听了。听了以后，乌鬼在他们生活中再说一些错误的，他们也不能分辨啊，是乌鬼带领我来听到的，是乌鬼叫我听，这是救人的道的时候，如果我以后继续听乌鬼的话，那有什么不对呢？各位，所以我想耶稣和保罗都禁止了乌鬼继续讲，因为我们不要这种见证。这就好像如果今天一个基督徒堕落了，他原来是常常为主做见证的，他堕落以后，在他没有悔改之前，我们是不会让他做见证的，免得他使这个福音受到毁谤。福音受到毁谤不一定是见证人错，可能是亲人错，可能是政府的错，就像中国大陆一样。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见证人错，这个时候见证的人是乌鬼，他所讲的现在是对，那他以后可以继续用这个来欺哄人，整个的福音就受到伤害了。所以保罗应该要禁止，耶稣应该要禁止，而且是越早越好。保罗可能禁止的太晚了，赶鬼赶得太晚了。19节，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，便揪住保罗和希拉。得力的指望没有了啊！你看这个世界上的人，包括基督徒也有啊，传教士也有啊，他们只是把耶稣当作一个得力的门路，进前当作得力的门路。我们今天在台湾当然没有了今天敬畏上帝不是有什么力，在韩国可能有，在君士坦丁以后的罗马可能有，当基督教越来越得势的时候可能有。因此我就常常觉得基督教真的有很大的力量，未必是一个福气。如果福音能广传当然很好，但是基督教有信心耶稣有逼迫的时候，这对传的和听的都只能让他们更纯洁依靠上帝，不是为了世间的利益。可是当逼迫没有的时候，信耶稣有一些物质好处的时候，那反而可以把我们的信仰带得比较不纯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向上下交争力，都是以利益来结合的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不是利益结合，总是真理中的爱结合。好了，使女主人从来不会爱这个使女，看到使女被鬼出去了以后，他们很遗憾啊，不能利用他们。其实当然那个使女就非常得福了啊，这多么让我们想起在福音书里面那个格拉森被群鬼所附的人，当那个鬼赶出去的时候，不知道那鬼有多少啊，猪的数目有2000，是不是就2000？如果是群是6000，就是6000。哎呦，可是那些人，那格拉森的人看到那个人醒过来了，又看到他鬼赶出去让2000头猪淹死了，他们就求耶稣离开他们。你要一个被鬼附的人要2000头猪死掉，这代价太大了，我们可是不愿意。他们真是没有爱心。那这个世界上的人，各位也不会真有爱心，就跟大力拉对参僧不是真有爱心，参僧是被骗了，没有真的爱心的，他要的只是利益，他要的只是自己的舒服。好，现在得力他们既不是爱使女，他们也不是真的痛恨保罗或者保罗传的上帝，只是保罗赚了他财物。各位，我们为什么信靠上帝？盼望不是为了利。为什么我们痛恨魔鬼？盼望我们是因为认识了真理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